那其实，哎呀，人家看你这样子，他不要讲了啊，对不对？哈，何必去这个搞坏关系？哈，那上司他因为他对我们有这个教导的责任哈，他会跟我们讲。好，如果上司没有跟我们讲，可能我们一辈子、终其一生都没有发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跟过患。好，所以我们对于上司哦对我们的指正，乃至于呵责，我们就是应该要心存感激，然后忏悔。哦，不要一开口就是为自己辩护。哦。哦，那更糟糕的还会这个怀恨啊、哦，这样子就是对上司的口非常的不恭敬哦。那对上司的这个意呢不恭敬，就是学法不认真哦，就是说他没有很专心哦。那这个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按照上司的这个心意去做哦。比如说，就是说上司的心呢，哈、哦、是想要雕刻一尺高的佛像，那你自己却认为二尺高的最好。因此就自作主张的雕刻这个两尺高的佛像，这就是对上司的意不恭敬哦。那这个就是我们讲了，就是说诶，上司交代我们怎么做，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们接了这个工作之后呢，我们反而是说诶，也没有跟师父报告，我们就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呢就去这个做了、哦、然后做了之后呢才这个跟师父讲啊、哦、说啊就已经得因为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就这么样的修改了、哦，所以我们应该是说上司怎么交代我们我们就怎么做，然后没有自己的意见在里面、哦、如果说我们就是说对上司的这个指示我们觉得不能够理解，我们应该就是说应该要就是请教师父、哦、说、哦、这个地方、哦、真的我们就是以诚恳心恭敬心来这个请教师父，师父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诶，师父他讲清楚，也讲得很明白，我们也听清楚了，那我们应该要照师父给我们的指导去做哦。那第二条呢，就是我们这个对显密的律仪不遵守，哦，就是不遵守显教跟密教的戒律。那显教的戒律有别解脱戒跟这个菩萨戒的哦，这小乘就是别解脱戒，那大乘就是菩萨戒。那密教的戒律就是有三昧耶戒哦，都这个都要这个严格的遵守。因为戒律是定慧的基础，是我们修学的根本，那如果我们根本不顾的话是不可能成就的，这个我们就是常常在讲，就是戒定慧，这个戒律是这个定慧的这个基础。那第三呢是对金刚师兄弟呢起愿憎哦，这个地方呢要非常非常的这个注意哈、哦，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同一个道场或者是共同修行的这个地方呢哈、哦，我们金刚师兄弟之间呢，不要去做这个挑拨是非哈、哦，然后引发这个彼此的怨恨跟争端啊，使大家不团结，无法这个静心修持哦，那道场就已经变成不是修行的场所，而变成这个斗争跟造业的场所了哦，所以可能。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修行啊，不管是跟师父学习，或者是说我们参与道场种种的活动啊、事物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就是有可能有些师兄弟，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不是这么欣赏，甚至有点讨厌。那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互动的过程中有一些过节，那心里有一些这个怨恨哦。那可能就过去在办活动的时候啊，有一些不愉快。这些怨结我们自己、哦、要把它解开、哦、随着我们这个修行啊、哦、这个时间我们应该这个修行力要增长、哦、忍辱啊、哦、跟这个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理解，我们应该要能够开解我们的内心的种种想法、哦、不要把这个怨结带着，然后呢在这个彼此之间啊、哦、就在谈论是非哦，尤其是在那个背后讨论某某的这个话哈，我们讲说这个挑拨离间，就是说，不管我们是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哈，可能我们是无意的，可是因为我们不喜欢他哦，我们就常常讲一些就是对他不利的。那如果说这个听的这个对方呢，他对那个人，我们所批评的那个人哦，就是说也对他的这个印象有改观哦，本来就是说那个人不错啊，哦，原来他不是这样子哦，原来我没有看清楚他的为人哦。当你让别人对那个另外一个人的好观感变成一个不好的观感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等于就是已经做了这个离间语了，这样子哦，也等于是说你已经对他做了这种挑拨成功了哦，所以尽量我们不要这样子，因为 我们在道场里面绝对要避免这些挑拨是非的事情。我们讲说这个语言的力量就像这个水一样，水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它的力量是非常可畏的。包括说我们一句话我们要怎么讲，有的时候同样的这样子一个同样的这个字，可是我们讲的口吻不一样的时候，都就让人家听起来这个滋味就不一样。更何况我们还会用很多这个语言的这一种这个技巧啦，或者是说讲一些话，都会让人家升起很多的这种想法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重要哦。古德云：“灵动千江水，悟动道人心。”因此呢，惊扰修行人的心是非常严重的罪业哦。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说，在这个道场里面呢，有一些自己呢对于种种的这个人事的现象跟一些互动起了烦恼，自己不能降服，就是在内心里面结恨不舍，然后每次想一次呢就气一次就恨一次，就这个不断的加深我们对对方的这个恨意跟冤结，然后这个心里呢忍不住受不住的那个愤恨恼了之后呢，又要找人家吐苦水诉苦发泄，那一直不断的去抱怨，不但打别人闲差，让别人没有办法修行，然后呢又造成这个里面的这种不安定，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我们说僧伽，僧伽它是这个和和的意思嘛，我们常常讲说一个清净如法的僧团它必须要和和，一般我们在这个世间来讲说，从这个小单位的家庭来讲也是这样讲嘛，家和万事兴啊，所以这种就是说不和啦、纷争啦、是非啦、离间的这些事情呢，都是造成这个不和的一个这个引发点，所以我们这个和就是他要遵守说，如果说我们从两方面，一个是和一个离和，理和就是说大家都已经正道无为了，大家都已经转凡成圣了，如果说今天这个道场是一个人人都是圣人的道场，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你必须要遵守六和敬，六和敬就是今天不管是说一个出家的道场，或者是一个只要是修行的道场，他要能够做到适合，才能够说有一个基础的和，不然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烦恼心里面实在很难去没有这一种喜恶的这种对待，那再相处起来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恩恩怨怨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六合敬，他在这个它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身口意啊，还有戒啊，就戒律的戒，见就是见解的见，利是利益的利，这边我们不多说，但是在身口意里面，他就讲到口和无争，争就是争论的争，然后左边一个这个言字旁，就是没有彼此的争论啊。我们口业要和才能够无争啊，如果这点都做不到的话，这样的一个道场啊，也是没有办法修行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不管是出家在家哈，我们其实这个地方呢都要去这个注意到，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第四呢，忘失慈悲心，即有情乐。学佛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利乐有情，若是为了一己之私而忘失慈悲心，不但不给众生快乐哦，那反而呢嫉妒有情的安乐哦。这个给众生快乐我们说就是慈嘛，那我们嫉妒有情的这个安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越讨厌的人就是这个嫉妒心越强，因为当我们越讨厌的人他好的时候我们越不高兴啊，就是我们对他的这种嫉妒心，那不但不能为众生拔苦，这就是悲，反而增长有情的这个烦恼痛苦，这都是因为忘失了原来的菩萨誓愿，才会反过来嫉妒有情的安乐。那菩萨他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嘛，我们说这个菩萨他的总誓就是誓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第一个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他是应该是要给这个众生安乐的啊，所以我们呢、应该是说啦，看到修行很好的师兄啊，那福慧具足的师兄，我们应该要赞叹随喜，随喜他的这个功德， 啊，凡事呢，如果我们嫉妒心重了，我们常常在回向的时候，然后只是我们随时预言对境，那个嫉妒心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向啊，就要发起这个随喜，随喜一切众生增上的功德，增上功德就比我还好的这些，只要他有具有比我还好的功德，我就随喜，慢慢训练自己的心量广大。那他做得好的，我们要见贤思齐，不要反而过，反而变成一种嫉妒啊。那在密宗里面的密法很多，由于个人的根器不同，所以不可能都学同样的法哦。如果因为嫉妒金刚兄弟学法而做种种障碍的话，就是障碍自己的成就哦。因为我们常常说嫉妒障碍，嫉妒障碍哦。通常我们嫉妒之后，接下来就是要障碍对方哦，所以嫉妒障碍。那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说，哎，上师怎么有传他这个法，他没有传我哦。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是根气的问题嘛，好，这边讲说根气的问题，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可能上师也不是不传我，哦，可能是我现在修学到这个程度呢，那他可能已经修学了哦，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阶段他都已经修学过了，那他现在哦，师父就是现在传他这个法，可是因为我这个程度还没有到啊，或者我自己本身也不是那个根气，哦，我是别的根气，那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去观察到这些，然后看到别人有没有就会这个不高兴，哦，甚至跑去跟师父兴师问罪，哦，说师父你为什么只传他不传我，哦，那我们其实应该是要先反省，哦，如果说是因为我自己条件不够的话，那我应该要升起这种惭愧心，哦，如果是我自己的这个功课没有做完，这个前面的这个法没有修完，那我就要精进努力的，把这个应该要修的法先修完，哦。所以我们如果说呢，不是用随喜，而是用嫉妒的一种这种态度的话，哦，其实呢，我们嫉妒别人、障碍别人，绝对不会造成别人真正的障碍，因为他有自己的福报，有他自己的这种智慧力，能够去克服。可是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其实是障碍我们自己的成就，因为我们的心就与嗔恨心相应啊，又贪着哈，哦，就是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要。哦，就是种种自己扰乱自己内心的这种想法跟烦恼，是障碍自己成就的这个最主要的因素。哦，所以我们这个嫉妒心呢，我们这个是也是修行人很要去克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哦，好，那第五呢，哈，畏难不度，退失菩提心。哦，这个就是说害怕救度众生的种种困难了。哦。而退失了菩提心，这样退失菩提心呢，放弃众生不度，就已经破了菩萨的根本戒哦，连大乘的菩萨资格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成就密乘啊？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历，就是说，我们不要讲说度了哈，我们说这个帮助这个众生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可能对方不领情啊，乃至于就是给我们难堪，那我们可能在这种失望、伤心之余，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这么难搞哈，不管他了哈。那只要我们想说啊，这个不想管他，舍弃他的这样心出来的话，我们就是已经违反了这个菩萨戒哈。我们如果有受这个菩萨戒，或者是有发起菩萨的誓愿的话，这都违反我们的菩提心。哦，所以在我们这个不管是修行或度众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忍辱力非常的重要哦。我们能够安忍这个一切，不管是修行的境界，或者是说众生给我们种种的障碍哦。那如果有这个忍辱的功德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不退转心哦。因为我们就是只要如果对这些境界都可以忍的话，你任何情况你都不会退失菩提心了。他给我难堪就给我难堪嘛，哦，这个我还是要度哦。一个是畏难。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我要度到什么时候啊，哦，我就曾经就是有一个师兄就讲说，哇，真的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因为我们一开始接触的就是这种大乘佛法，所以我们都也不会去特别说啊，仔细去检视自己的内心啊，也没有觉得说有什么怀疑，说我要不要发心？我们好像就是直接就是说，我们都是要发菩提心，要做菩萨心、菩萨道来成就佛道啊，哦，可是，我就碰到就是的确有师兄就跟我讲说，我想到说要度众生这件事情，他光想他就害怕，哦，就是跟经典里面讲，你说他如果是这个治疗汉的这种个性的话，他光想他就害怕，他想到说众生那么多。才想都还没有做，还没有发心哦，就非常的害怕哦，因为这个害怕就不敢发心。 所以这个的确是有，的确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会畏惧这种困难。那这样子就是我这样子就是违反了这个我们的菩提誓愿，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要这个要去注意到的。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各位对今天的这个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是一个僧团的话，其实就是啊，可是他有一些他是在家团体、修行团体，对，跟那个我们讲的这个破和，一般我们讲破和僧不一样。可是他如果说他是一个这个僧团的话，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是说自己的母亲可能这里的方法不是这么好用，是吗？其实哈，就是说他这边的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说要有技巧哈，就是说可能我们对这个不同的对象会有一些内容上面会有一些差别，可是其实当我们在用这个和言爱语的去跟他讲的时候，这个内容的差别不会很大，因为我们是就这个事情。那如果说是自己母亲的时候哦，你就是可以利用一些他欢喜的一些的时刻哦。比如说是，尤其是你为他服务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很喜欢吃什么东西哈，或他喜欢什么事情，他喜欢上街去走走哈，那我们就是陪他，我们就观察说他比较喜欢什么东西，那我们陪他做，或者是说我们买给他的时候，在他就是心里开心的时候哦，或者说我们帮他像他冬天啊天气冷啊哈，帮他做一些什么按摩啦、泡脚啦哈，什么帮他边就是说大家心情都很放松的时候，而且你又在帮他服务，他对你又特别的会感觉都是这样。人家帮我们服务的时候，或者送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心情会觉得比较对他会比较欢喜嘛哈，然后讲的话也会比较容易接受。你就在这种时候啊，不然他在煮饭，你可能现在不用煮了、啊，或者是他在做什么事情，帮他的时候，就这边陈侍他的时候，服务他的时候，然后观察他，现在心情好像不错，可以谈哦，就提一下哦，提一下，然后看他反应还不错，继续讲啊、哦，就讲，慢慢讲，慢慢讲，他可能这个时候他会接受，哦，要在，尤其是哦。要他放松心情的时候，如果他今天心情很紧的时候，你讲他会觉得说他可能会很紧，他也不容易接受。其实像我们的朋友有时候也会这样子，他其实哈，很多时候我们道理都知道，可是知道做不到，我就是觉得哎呀宽大回来怎样，可是遇到那个觉得小人害我的时候，还是很生气哦，就会找自己的知己啊好朋友吐一吐骂一骂。可是他其实他心里并不是真的要这么恨对方的，只是他觉得他总是要发泄一下嘛。可是我们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为了怕他说啊，哇，气刚刚被提一包一把刀的那种，好像那种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急着去劝他的时候，可能会跟他让他更不舒服。对，因为他会觉得说，其实我只是要你听我，他就是要抱怨完吐完，他出去又是可以蛮。面带微笑啊，还是继续可以再去面对下一场的人家对他的这个明争暗斗什么的，不知道哦。所以尤其是在当他在那个情绪的当中，我们会就是说刚开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会急嘛，因为觉得说啊你造这么多口业这样不好吧，啊你嗔恨心这么强这样不好，心里很急，急得要阻止他做这一些造业的事情，我们觉得心里面觉得说你这样造业啊，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真正就不是个合适的点，因为他那个情绪已经上来，他一定要把它发完了、哦，唱坏了，你再讲他一下。我说哎呀，就怎么样嘛？好，他就想，对呀、啊，我也是这样想。可是哦，不念他几句，我就心里这个就过不去，就会这样子。哎呀，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要忍，虽然心里觉得急得不得了，想说，哎呦，你这。怎么这样怎么好呢？可是还是要忍。对，就听啊。他如果要是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听；或他跟别人讲的时候，我们就当作没事。不然他会觉得说：“哦，这在对我有意见。”哈，就会这样子。尤其是老人家，现在不是上次在控制的，因为这个只是，这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如理作意、如理思维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对一般，因为他这边讲顺逆境，就是说我们一般对顺境会升起贪着心，然后会容易就是说会升起，如果顺境多了会高慢，会有这个增长我们的这个慢心。可是逆境呢，一个顺境会增长我们的贪爱心，因为我们就是喜欢顺嘛，会希望说一直顺一直顺，然后如果顺多了就会慢心起来。那如果逆境通常我们会升起嗔恨心，因为我们不喜欢逆境。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把顺逆境都视作是上师给我们的视线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顺境我们不起贪爱，知道说这是上师在考验我的心是不是会在这样的境界贪着这样的境界。好，我们要随时就想师父就在我头顶上在看我是不是开始得意了啊，心里面人家赞叹我的时候，我就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真的谦虚没有错，哎呀没有啦，没有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哎呀是这个师兄你实在是好啊，齁，开始心里就开始有一种滋味出来了，然后慢慢的就会那个觉得说诶蛮享受这种顺境的这种状况。那可是因为我们想说这是上师的视线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说啊似乎这师父的视线就是现象的一个幻境给我们啊，哦，然后我们就不会着在这样的一个境界上面。如果我们对上师有足够的信心的话，哦，你的顺逆境，哦，是你上师他会知道说怎么讲，就是说逆境来的话，师父呢他也知道，对不对？哦，你也我所谓的知道，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跟师父报告或者是怎么样，可是这些逆境还是继续出现啊。如果我们都可以转换成说是师父上师的一个化现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不会被逆境所击倒啊。哦，即使我跟你讲，即使这个逆境是我们说人最糟的逆境是什么，种种失生意失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哦，然后那个决然一生啊，最糟的逆境是什么，而且我们是大不了一死嘛。如果说我们今天对于死都能够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这个不会心念上就不会去波动那些，哦，起种种的说想法我要怎样怎样，啊，就是师父他只是让我们就是说安然安住在我们所应该面临什么样的境界，我们就去面对，任运而安的意思。所以他为什么会区别说刚才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我们修上师相应法就是说师父都照我以后都没有事，修行一帆风顺啊，从此之后什么只要就平步青云了，然后就直达佛果。他说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而是说我们应该的观念是说，我们不管是顺逆境现前的时候，我都能够说因为是上师的视线，所以我能够安然接受。当然我们就唯识的角度来讲，当然一切唯心造，你怎么想你就是可以这样子做。可是你对上师有信心的话，你就会真的相信说这是上师对你的一个视线跟教导。如果在我们这一期生命或者说我这一期的修行里面，我对师父有信心的话，即使我今天死掉，师父都会保证我的成就的。对啊，因为这个是感应道交的事情，你信心多大，你能够感应到多少上师的加持啊？啊，这也是恭敬心的关系，就是说，它主要是指这个恭敬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看到师父的影子直接踏过去，这是就是说我们心态上对师父就不够恭敬。那当然，对于说像现在有些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去饭店里面啊、大厅里面，或者是说有一些场合，它是就是很多镜子嘛，到处都有那个影子啊。像有的那个以前像那种跳舞的有没有？他们有一个那个圆圆的，他这么一照，全部都是影子嘛。对，可是他讲的不是那一种说，哇，那这样我们不是每一个弟子可以有。弟子都没有一个可以站着，大家跳来跳去就好，也不是叫我们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跟师父相处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要注意到，哦，然后能够避开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跟师父并肩同行的意思是一样啊，就是因为你一定是跟师父相处的时候才会有说什么踏到影子啦这些的事情嘛，碰到师父这些事情嘛，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现在这边教导我们，那我们就是要注意说 我们跟师傅相处的时候，我是尽量不要跟师傅并肩同行，也不要说因为这个跟人家讲话，好善心杂话，然后走到师傅前面去，然后也尽量就是说不要去踩到师傅的影子这样。如果真的不小心，或者说我现在的位置已经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个观想，就是说师傅的影子是在上面，浮在上面的，我们没有真的踩到师傅的影子。就最主要是要保持我们内心的对师傅的恭敬心。不过现在也不一定，现在在室内都会有啊，因为如果说你是在那个，现在有灯光嘛，只要有灯有光线就会有影子。它不是指那种状况，它最重要还是要我们有一个这个恭敬的心。对，这一句话也可以用在那个状况，也是有。对啊，对，尤其他在这个用功的这个过的这个时候，你障碍他用功，你障碍他修行，以后人就是你就会遇到那个因缘，就是我们会被障碍。我们真正想要用功、想要修行的时候，哎，老师就是会有一些这个障碍出现。可是在这边，他用在这里是针对这个对金刚师兄弟起怨憎，这个憎就是这个家人，你是说障碍家人彼此障碍修行的？讲是非，不会不会，那家人的状况不一样，因为家人的状况，你是小孩子，他也不是故意的嘛，哈，因为他们现在的小孩都是一心多用啊，我可以边 K 书，然后边听音乐，然后再打打 MSN， 然后再吃个那个吃个薯条，他就觉得他这样子，哎，我就还觉得自己很赞呢，很聪明呢，对啊，而且他觉得他这样他才能够读书，就因为他有的时候是说他的那个认识不到那里。那我们就是想办法让他认识，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能是说如果能够播出说一个就是说另外的一个时间的话，当然是最好，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就是训练我们的定慧力，从定力开始下手。在这个释迦佛他在因地修行就是有这样子啊，他为了要求这个寂止，他就为了要求闻法，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法，没有法佛法的时候，他为了要求这个寂止，然后就是这个天神化现这个罗刹，还要考验他的这个心啊。天神化现罗刹讲了一个半个偈子，然后呢，他就是说，你如果要得到这个法的话，我必须要吃这个僧人的血肉嘛，所以他也愿意啊。这个是说，可是最后呢，他有没有死？他没有死啊，他只是在这里面是讲到说，我们这个求师求法的这个决心，能够连生命性命都不要了。而不是说，如果说今天这个师傅他，你死在他面前，他还是可以让你成就的话，那个这师傅我们死在他面前也没有关系呀。重要是我们能够成就，能够解脱。所以在经典里面有讲啊，说这个啊，这个佛啊，他的这个威德啊，福德，这个看到他的这个他的这种庄严的相好哈，他这种，有的人他你说叫他去死他都愿意耶，就是你他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心已经到了那种我连生命都可以不要，我就是要去求这个法，我要去这个，因为对我们这个师父已经有信心嘛，就求师求法最重要是为了那个法，我宁舍生命都没有关系啊，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个慧可大师断臂求法。如果说今天这个达摩祖师他要试验他的话，他可能乃至于他断一两条臂两条腿他可能都愿意，只要他能够得到法，是在经典里面事实上也都是有的。他主要是说你的心要到要恳切到那样子的量，到说哦我连生命都已经可以不顾了，那世间人都可以为了感情都可以生命不顾，更何况是这佛法这么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们常常讲啊，这鸳鸯蝴蝶哈，得不到的时候更要，大家都讲说啊，你真的最后真的白雪公主什么白马王子，哦，不知道有没有对，反正都是白嘛哈，哦。真的在一起到最后是不是也是离婚收场？我们也不知道哦。世俗都可以为了感情这样子，如果说在求法上面真的有那样子一个心，是可以达到说我连生命都可以不要。对啊，所以在那个我们在经典里面有看啊，他就是为了求了那个法哦。我求了这个法之后，我可以舍我的这个生命，就啊，给你吃，给你什么，他都愿意。所以他还是得到那个法，还是愿意答应这样的事情，就表示他心已经到那样的一个量了。